沙个道已经讲完，但是我这边补充，昨天有没有介绍那个，其中有两个禅修者呢，他们也是因为沙业呢而堕落那个恶道的。其中一个就是他当地前第六世，就他关过去世的时候呢，前三世他只关三世，结果发现他关三世的结果呢，没有那个悚悸感，不会感觉轮回很可怕。那后来老师又在叫他说多关过去世呢，多几世，结果他一关多几世的结果呢，非常的害怕，非常害怕，因为他前第六世的时候呢，他曾经是一位渔夫，那为了支持他的家具就是维持家庭生活，因为有妻子有子女嘛，所以他是以渔夫为业的。那当时的捕鱼之夜呢，在他临终的时候起现行又产生的力量，他堕落在那个燃烧地狱里头，燃烧地就是第五层的那个八热地狱之一了。那时候的第一景象呢，他看到非常可怕，就很多的火球，很火焰的那个球状的那个火球呢，一直烧他的身体，那他就不能跑，想要离开那地狱的话呢，也没办法跑，那就住在那一边蛮长的时间。虽然他没有查到总共住了多久，那燃烧地呢，那边的一天呢，是我们人间的92亿600万年，那边一天而已，那住了蛮久的哈。那后来他又因为这个沙业呢，又继续换了另外一层地狱，在那个同和地，同和地就是整个河呢都是滚滚的那个羊铜，羊鸟了的哈，那个铜，在那个同和地当中呢，他也在那里头呢这样子的翻滚。那还有出来的话呢，有那个莲花叶子尖如刺，可以一直刺他的身体的哈，他刺到他的血呢都流出来，流到像血河一样，蛮多的。后来他临终要离开这地狱的业成熟，那就转世呢，又住在那个变成畜生，是有脚有手的龙，住在深海里面。那这个深海里面这只龙呢，它临终时候过去世某一世听经的善业，在他临终起现行，那就使到他可以投胎转世。那他在临终升起那个去向，你们看可以白板啊，就是我们在临死的时候呢，一定有三种的那个业相或去向或者是业，这三者会浮，其中一个或两个或三个会浮起。那假设出现去向的话呢，我们投胎哪里呢？这个去向决定我们，比如说我们是要投胎地狱，那地狱里面的那些行气啦，地狱的景象呢，它会浮现，这表示我们的气象是地狱。那假设是看到是母胎子宫红色的，这表示我们会投胎做人。那假设是出现那个森林啊田野，那这些表示呢，可能是出生做恶鬼，或者是在那一个畜生啊，或者是那个天神，有可能。那通常是出现这个林野的话呢，变那个恶鬼的几率就比较多的哈。那这个就叫做去向。那他死，这只龙死的时候呢，过去是听经的业相呢就浮起了。所以我们平常的听经闻法都是一个善业来的，我们累积的越多的善法呢，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呢，它有力量会掀起，这个会让我们转身善道。那后来他龙死了，就变一个女人，也是在渔村啊，长头发，但是很穷，不能布施，只好去寺院道场呢持戒闻法，帮忙打扫。那死的时候呢，他是以听经的善业呢又在转世。那他的无名爱妻是想要当比丘，因为比丘看多了哈，一做女人他觉得还是当比丘比较好，才又变成一位比丘。可是他因为过去世的嗔恨心很蛮重的，长得丑丑的，那一世他可以修安般寺到四禅，十片也可以修，十片不能修，缘起观禅都不能修，那90岁才死。死的时候呢，升起的 供养花的那个叶跟叶香，以及看到十戒里在托钵的叶香。那因为十戒里里面有一个长得漂亮的香啊，浮起了，那就以这个香升起的时候呢，产生的他累所随眠累积的那个无名爱情，就喜欢女人，喜欢当女人。他这个夜使到他这一世呢变成女人，那十戒里。所以说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呢，最好能够去，能的话呢，你去执起善的业相或者善的相会比较好，也就是说意念善的相，比如说意念三宝，这样会让我们去投胎善道。那假设是意念过去做的事情都不好的话呢，意念起来的时候呢，都会堕落恶道的。那有些是由不得己，他那些业力出现呢就没办法控制的哈。所以平常我们的累积善业呢是很重要的，不施持戒禅修可以让我们临终的时候呢，那些恶业呢没办法起现行。那这位十戒里，他未来是观到他会生初禅，因为他这一世观到他临终的时候呢是以入初禅呢，所以下一世他再初禅梵天，然后来再初禅梵天又临终的时候呢又可以入四禅，又升到四禅梵天了，那时候最后一世呢真的阿罗汉，那这是他大业的未来呢，可是会改变的。那另外有一位，他是当一个猎人的，他当猎人是他前第八世。那前第九世的时候，他是一只象，那这只象呢他蛮大只，也做很多苦工，就是要把那个木头从森林扛出来的，平常都没有什么机会休息。那难得有一次他有机会休息的时候呢，主人把他绑在那个大屋子的下面，那他远远的听到有人在敲那个咚咚，类似敲钟啊的声音，他内心就在想，好像是有人在做善事，做了一些布施供养，所以就敲钟。那他听的时候，他想啊，有人在做善事，所以他起这个随喜的心。那起这个随喜的心呢，在他临终的时候，这个业力起现行，当他因为这个随喜人家做善事的心，他投胎变成一位男人。可是这男人呢，竟然是猎人，那以捕杀动物为业，也是为了支持家计的关系。那杀得太多的时候呢，他临终的时候，照道理应该是以这个杀业投胎了，可是他那一生还是有做那个供养僧团，供养出家人布施这些善业呢，因为他太太也喜欢供养，所以他也跟着太太去供养。那临终的时候呢是升起这个布施的善业，杀业反而没有起现行，那就以这个业呢他转世。那临终的时候是升起两个天人很漂亮的那个样子呢，那他竟然转世为天人，但是是树神，住在树那边的神呢、啊。那这树神也不长命，因为过去是杀神的关系，很快就临终了。死的时候呢，临终的那个杀业就起现行，支持他转世，就变成猪。那猪的时候呢，一样又被杀了哈，长得白白胖胖，可以给人家吃的，就变成肯德基了啦，所以就又被杀了。那临死的时候也是杀生的业又起现行，他的业相呢是过去是杀动物的那个流血这个业相，在他这个蜘蛛的临终塑形心升起，结果堕落到地狱去。这地狱里面也是其中一个热地狱的第五之地，叫做热锅地狱。那就在那热锅里面呢，这样子被煎滚啊，死又活，活又死。那死的那从铁锅出来呢，又遇到那种也是同样地狱呢，要被割身体，割到呢碎了又在死而复活。他在一面割杀的时候呢，他不会死，马上死的，一定要被这种折磨了，到他最后变成焚身灰尘了，他死了才又复活，那又继续被这样折磨了，因为他过去那一世的杀业很强。那死的时候一样又是血相，杀生的血相升起，这是他的业相啊。那又在投胎变恶鬼，那恶鬼的时候非常的饥饿，一直以吃尿、吃口水、吃垃圾来维持生命，但是呢通常也难拿到这些食物的。那有一次他在找吃的时候呢，去到寺院找食物，结果在寺院的时候找不到食物，那看到比丘，他 他就内心欢喜，看到比丘呢就顶礼他，当然比丘不知道他在顶礼他，但这个恶鬼顶礼他呢，死的时候呢以这个善业为他的令生业，令他出生。那业他的无名爱起是要当比丘，这个恶鬼啦，他想当比丘，他就出世变成一位男众，可是没有当比丘了，只是出家，哎，只是一个缅甸人而已。那平常他又礼佛，礼敬佛像啊，做佛水念为他的善业，临终升起这个佛水念的善业呢，使到他又在投胎变一位缅甸男众，那做了蛮多善业的，包括去寺院当义工啊、康砖啊，啊，以及供养僧团去闻法，那有结婚。他常常去的就是缅甸十界里粉红色的那一种寺院去帮忙。那死的时候呢，供养僧团的善业升起，那另外女众的那个像又升起，也就是他常常去十界里那粉红色十界里的道场嘛。所以临终的时候呢，又升起这个女人的像，又支起了，结果又在投胎变女人，潜意识变一个女人啊，也是十界里也可以修禅定。自己从书上会修到安般四禅，但是不能修观禅。那临终的时候呢，他又是以供养佛陀的善业呢为他的那个支持业，令他令身为这一世呢是十业呢。后他未来呢可以当天人，在未来第二世可以当比丘。那当比丘的时候呢，他原本在天界的时候是弥勒菩萨下来人间弘扬佛法龙华三会嘛，那时候他在天界的时候知道了菩萨出世了，所以他就下来人间当一个婆罗门，也就是他未来第二世当婆罗门呢，后来去跟弥勒菩萨出家当比丘，然后就那一世呢证得阿罗汉果。这是他第一次看他未来世的时候的现象。后来他在审查他未来世的时候又改了，又少了这两世，剩下未来一世当比丘就正果。所以这个未来世是可以改变的了哈，这是看我们的那个修行的力量呢有多强，它会被改变的。他这里是补充那个杀生业哈，这是实际的例子。你看他其中这一个呢，地狱恶鬼，然后猪啊，一直被那一世的杀业呢牵连不断。那我们今天讲不邪淫，不邪淫的确在这个时代很需要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的社会呢到处都是诱惑，翻开报纸翻开杂志呢很容易让我们呢产生这种邪淫业啊。基本上所谓邪淫就是夫妻以外的正常性关系以外的性关系呢都算邪淫的哈。那在阿毗达摩里面有说有十种没有结婚的人，我们不能够去跟他行淫的。十种就是说针对男众来讲，有十种没有结婚的，那他们是属于呢被父亲母亲呢父母亲保护做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在跟男众发生性关系方面呢，他们没有这样的潜力，他们的行淫欲的潜力呢是被扣留在父母亲，因为还没结婚嘛。那这种我们叫做第一种叫做为母所护，保护的护；第二呢就为父所护，就父亲养护着他；啊，第三为父母所护；第四为兄弟所护；第五为姐妹所护；第六呢为亲戚所护；第七为族人家族啊所护；第八呢为宗教导师所护；第九呢已经订婚；第十呢正在受处罚的女人。那这十种未婚的女人呢，任何男人都不能够去侵犯他啊。那他也本身也不能跟任何男众行淫，因为他的行淫权呢还被守护着的啊。所以一般我们所讲的未婚然后同居然后有发生这种性关系的话呢，彼此双方都邪淫啊。那第还有另外十种已经结婚的女人呢，也是任何男人不能去侵犯的啊。第一个就是以钱财买来的妻子，用钱买来的妻子；第二，自愿为他人的妻子，自愿为人妻子；第三，为了财富呢而为人妻者；第四，为了服饰、服装、衣服 而为人妻者。第五，由双亲执行婚礼，把新郎新娘的手浸在一只碗里的水，而如法地成为人妻者。那第六呢，从社会阶级较低阶层里获得的妻子。第七，奴隶的妻子。第八，佣人的妻子。第九，战俘的妻子。第十呢，短暂的妻子。那我前面很容易了解啊，比如说为了财富而为人妻子。那第五呢，由双亲执行婚礼，把新郎新娘的手放在碗里呢，执行这种婚礼，因为这是印度的习俗。那另外一种习俗是放花幔的，就是把花幔呢由父母亲还是证婚人呢放在那个新郎新娘的头上，那这种叫做那个花幔礼，那个水的叫做水礼。就不管他进行任何婚礼呢，只要一旦有婚礼而正式的结婚呢，任何的男人呢都不能再去侵犯他，你明白这样的意思吗？哈，那接下来就是从社会较低阶层，包括再来奴隶、佣人、战俘妻子呢，也是不能去侵犯他，因为在古时候呢，很容易就说我捉到他的，我就可以去侵犯，那这样还是不允许。那现在我们有很多外劳嘛，常常发生这种性侵犯的那些外劳，事实上这样都算邪淫的哈。那短暂的妻子是指什么？就是一般讲的一夜情啊。一夜情，比如说对方是妓女，那这个男的他去嫖妓的时候，他就说你一晚多少钱？他假设说一晚一千，我不知道这要钱啊，说一晚一千，那一千的话呢，这个女人就已经被他买下了，他本身妓女就不能再跟其他的男人行淫，其他的男人也不能再跟这个妓女行，因为他已经被买了，他是人家短暂的妻子。这在印度的时候是允许的啊。那我们现在怎么知道那些妓女是不是已经被人包起来？也许他是很多人包的，他又兼差啦哈。那这样的时候呢，假设真的一个男人要去嫖妓的话，就要问清楚你有没有被包。假设他是被包一年的，被包了一年，那个他还没有离开这个短暂夫妻的关系的话呢，任何男人去跟他行淫的话呢，还是邪淫的，明白这样的意思吧？哈，所以这个叫做短暂的妻子。那刚才讲一夜情，事实上，假设他们有建立短暂的妻子关系的话呢，只要是夫妻以外的关系，那就是邪淫，这样明白吧？哈，那一样的，男人还没有结婚的话呢，他的行淫权也是被保护的。也是为母所护，为父所护，为父母所护，为族人所护。所以一个男人他还没有结婚，还是一样不可以跟其他人行淫，这样明白吧？哈，那这种在造这个邪淫业的时候呢，他的轻重业报呢，就看他被侵犯的对象呢是否是有持戒的等德恨的。假设我们侵犯对方犯了这邪淫，那对方的德恨假设越高，我们去侵犯他的话呢，那个就很严重。比如说莲花色比丘尼，虽然他是神童第一的女上首弟子，可是过去业感的关系呢，他也被一个男众呢在森林被强暴了。那这种强暴阿罗汉尼的业呢非常的重啊。那正常的夫妻性行为呢是合法的，但是呢在非道行淫呢，夫妻关系还是邪淫。所谓非道是指杠交、口交，即使是夫妻的关系，口交、杠交还算邪淫。也就是说透过正常到男女器官的性淫欲呢，这才算是正淫，没有违犯啊。那手淫算不算呢？不管结婚没结婚，手淫的话呢，因为他不是夫妻关系嘛，也没有跟其他人发生关系嘛，所以他在邪淫业来讲不算犯啊，所以自卫手淫这没有问题。那离婚的人可以不可以跟他行淫？已经离婚了，在已经离婚的人呢，因为他们已经曾经取得了行淫权，所以只要 合法的人跟他行淫的话呢，就没有关系。所谓合法的是指另外一个也是离婚，他也离婚，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都有行淫权呢，就没有问题。那假设一个还没有行淫权的跟这个已经离婚的人行淫了，还是邪淫，要明白这样的意思吧哈。那另外一种情况是他是孤家寡人的一段长时间，可能已经四五十岁的了，他已经孤家寡人，父母亲也没有保护他了，没有保护他的时候呢，只要他跟合法的对象行淫的话呢，他就没有算邪淫。但是这种人很难找的了，在台湾好像也比较多，没有结婚了，所以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呢，已经差不多四五十岁了，那假设他还有合法的对象呢，他可以行淫。但是这种合法对象又要看人家是不是有夫之妇还是有妇之夫，这些又不可以啊。所以事实上呢还是很难的啦，所以最好是正式的结婚了以后呢才来行淫欲呢，才不容易犯到邪淫啊。那犯了邪淫到底有什么严重性啊？我举两个禅修者的故事，两三个啦，其中一个是先讲妻子生病的时候不能够行淫欲，或者是丈夫生病的时候呢也不可以跟他行淫欲，这是因为那种太过不疼惜对方。那一位禅修者，他这一世是比丘，他前第，我把他整个故事讲完哈。他前第八世的时候是一个在家居士，那也有修禅定，修到空无边处，结果就投胎到临终的时候有力量了，投胎到空无边处禅犯天际。他后来又在下来人间呢，当那个天女。当一个天女，那这个天女蛮快乐的，虽然有很多好朋友一起快乐，可是她也太乐了，乐到呢她临终的时候呢发现她会下十二道，她赶快关入出席，那凭着关入出席呢就保住她没有下十二道呢，就转世为一位国王，就南宗啊，当国王，这是她的第五世啊。那在当国王的时候呢非常的欢迎，他发现他关那一世的时候呢，常常几乎就是跟他的太太，他太太后宫佳丽还有皇妃啊一大堆，所以就那一世的时候几乎一直很过着很荒淫的生活。那有一次呢，连他的太太呢在生病的时候，就其中一个太太在生病的时候呢，因为他欲望很强，就用这种强暴的方式呢跟太太行淫欲，就是整个身体很魁，然后就把那个太太最后压死了，就是太太一直拒绝，但是他欲望很强，他这样太太最后呢力量斗不过他，就弄到他窒息而死。那这太太一死的时候，他发现吓，就一发现就吓死了。那吓死了过后，他怕这个业力呢，这个业会感召，所以他就跑去出家。他出家的时候，他发现很多那些包括主要的皇后跟其他的大臣啊，那些后妃呢一起送他到寺院去出家的。他出家以后呢，他就很修行的，跟着那老师，非常尊敬老师，老师也教到他那个七清净里面的见清净，可以看到究竟设法明法，可是度于清净，也就是看过去世未来世呢没有办法。那他那一世可以修到那个情况，后来临终的时候呢入无所有处禅定呢，而升到无所有处梵天去。无所有处梵天呢总共是六万大劫住满的话了，他的寿缘。那他到底有没有住满六万大劫不晓得，一大劫是什么？一次地球的生破嘛，所以意思是说他假设住满，他可以住六万次的地球生破的时间，在那个无所有处梵天。那时候释迦佛出世，他也根本不晓得释迦佛出世，因为他的心路过程心呢，那个名相续流都一直是专注到他的那个所言目标而已啊。那释迦佛出世都不知道的。那后来第四世的时候就下来人间呢，当一个男人，这男人可能是在中国或韩国了，因为那个物质的样子呢有一点类似我们亚洲中国还是韩国式的那种物质。那时候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感觉很有禅定，出生的时候都感觉他一直住在禅定当中。那出世以后呢， 他自己会禅定，所以他有时候他想没有色身还是比较好，有色身的话呢很痛苦，所以他想办法说离开这个色身，所以就练那个名色分开的那个方法，结果真的是名色可以成功离开他的色身，就灵游四海去了。一般我们讲的灵魂出窍啊，成功的灵魂出窍真的是那个名法会分开，那不成功的是假想，自己的心啊跑到外面去，那个是假想的了。那他成功以后呢就出去了，结果他的家人呢好几天发现，哎，怎么他死死没有呼吸，然后就以为他死了，他就把他埋到地下去，就土葬。结果等到他的明法回来的时候呢，他已经被埋在那个泥土里面了，就没办法呼吸。所以他没办法呼吸的情况的时候呢，就升起过去第五世他强暴太太的那一幕，他太太的死状呢跟他被埋在地上地下不能呼吸的死状呢那样的痛苦呢一模一样的。那就凭这个隐逸的业呢，他投胎变成狗，就在缅甸的一只狗啊。那这只狗呢开始就出生在很破落的人家的地方，他观察那狗的时候呢，他的屋子就是没有什么叶子或屋顶遮盖的，那个阳光照射在他的身体很难过。那主人很穷，喂他吃都吃不好，所以他就闹脾气，主人就讨厌他，就把他送给有钱人。结果在有钱人的人家里面呢，他的业报又转了，就享受比较好，吃得好，住得好，还有一个小女孩跟他玩，所以他整天跟这小女孩玩得不亦乐乎。到了小女孩长大的时候，他的寿命也死的时候，他就在想，我这生业力真奇怪，我可以从穷人家竟然换到有钱人家，那个命运翻两番，这个业力真奇怪。这个狗也会这样子想。那临终的时候，他想到他跟那个小女孩玩得很快乐哈，起这个欢喜心，所以临终的时候这种思维业报跟起欢喜心是属于善业，自相应嘛，就是投胎变成女人，因为他所缘境是女人，所以他潜意识呢就是因为女人有丈夫生了三个孩子，结果丈夫呢也邪淫，就是抛弃了他呢，另娶他人呐、啊，所以他很生气，他想岂有此理，我的丈夫啊，之前要离婚之前就已经跟丈夫常常口角了哈，后来丈夫也离开，他就很难过。那人家常常问他说，你还要不要结婚？只要一提起结婚，他就满脑子的气，就不想再听到人家劝他结婚。那后来他因为很不快乐呢，就只好寻找一些快乐的事，就透过布施食物给出家人以及供养一些穷人啊，作为他快乐的泉源。结果他也想到还是当比丘比较好，因为当男人还是比较好，因为做女人就被抛弃的那个可能性嘛，所以他就想要当比丘。那他的无名爱己是要当比丘，他的行业呢是布施食物给那些人，在家人跟出家人为行业呢，他投胎这一世呢变缅甸的一个男人，后来也出家。但他观他前第五世那个邪淫业的力量很强，他发现说不证得阿罗汉的话呢还很难离开那一世的邪淫业，所以这一世他很就想证得阿罗汉。观他未来世的话呢没有未来世，也就是说他的无名爱情呢在这一世的某个时候呢断了以后呢证得波涅槃，就没有跨越到未来世去的哈。那他观了好几次都发现没有未来世，那这一世可以证得阿罗汉。那另外一个禅修者的例子也是比丘，他是前第四世的时候是一个女人，这女人也是不安分，已经有了丈夫也还不满足，还是外面搞那些婚外情，搞而且是有夫之夫啊，那这是一部分的邪淫业。另外呢他的喜好是什么？赌马，因为缅甸当时是英国殖民地，也是有赌马跑马这一个玩意儿。那他这是女人，可是经常喜欢去赌马，那常常去赌马。那为了赢马呢，他就到寺院呢去打扫，去做这种义工。那他的目的是为了赢马。那临终的时候，他的那个赌马的跑马的 景象就出现了。他看到他所买的马呢已经在冲刺呢赢了，所以那种欢喜心升起来。那这种事实上是一种不贪心，是贪爱心。那种以这个不贪爱心呢，他投胎转世第三世呢就变成马了，被一个回教徒养。那这回教徒也在缅甸哈，就养他。因为回教徒很穷，很穷的时候也没什么给他吃的，甚至要他做很多苦工，所以他完全无乐可言。那唯一其中的快乐是什么？给他休息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注意听到那一个附近寺院南传道场那个缅甸比丘在诵经的那个声音，所以他听到那个诵经的声音很好听。一般南传都是诵那个护卫经啊，我们叫帕里达，就是保护众生、保护自己啊的那个护卫经。所以他听到那比丘在诵护卫经的时候，他很快乐，他知道这是经文呐、啊。哎，那这只马就以这个为乐，到他临死的时候呢，也是以这个听这个诵经的声音呢而死亡。那死亡的时候，出世就变成男的，因为那个诵经的声音是比丘在诵嘛，所以他所缘境是男的，就转世呢变成一个男的，有一些钱以后呢不安隐逸。那其中有一次呢，有一位女人呢拒绝了跟他同欢，甚至这个女人最后呢还自罪呢陷他入狱，所以他就被关进监牢。他很气这个女人，那这个恨呢一直都没消过的，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呢，这个行淫欲的业产生，而且是恨那个女人的业也产生啊。最后呢，这个行淫的业呢导致他投胎变成一只狗，也就是他的前第一世啦。那当狗的时候呢很可怜，满身都是皮肤病，就没有那个漂亮的毛。他关到那狗那一世的时候呢，他皮肤都是很粗糙，而且很多皮肤病的，也很痒啊、痛啊这一些，那也没有得吃，常常要去找食物。一找到食物，在垃圾堆找食物的时候，又要跟很多只狗在争。那时候饿又饿得要命，又被其他的狗咬到半死，就是为了争食物而已。那有时候我们不大了解众生、畜生的，他们真的很可怜的。我们以为恶鬼只是饿，就饿而已。事实上，畜生常常都是饥饿的。他肚子饿，他也没办法跟你讲。像鱼，他肚子饿，他怎么跟你讲说？哎，我肚子饿，你们拜托拿一碟饲料给我嘛。就像今天我们去那个东轩岩，那鱼很多。后来吃完了以后呢，就叫信徒去买那个饲料，20块一包，就去喂。哇，那个鱼全部蒸得一塌糊涂。那个三只鸭子也是在争，你丢那边追那边，你丢这里追这里，就是不知道饿了多久了。那跟那个店员讲说，哎，他们很饿嘞，但是也是不理他的啦。所以通常可以看到过去是自己当畜生、当恶鬼饿过的人，才知道说下世饿到的痛苦。那平常我们很难感同身受，所以你去丢喂他们的时候，感觉到他们真的是到饥饿了多久了。那有的是在那边吞口水也吃不到那一粒一粒的东西，所以当这只狗呢，它也一样，就是没有东西吃，还要跟很多狗打群架，被咬得死气活来。那因为它是母狗了，常常就给其他的狗奸淫它，后来就一直生孩子，生到它还还窜啊，生了一个又一个，生了一个又一个。那这些都是过去邪淫业导致他必须受这些怀孕的痛苦。那些 baby 就是那些小狗狗了，整天又吃他的奶，他都已经够瘦、够穷、够累了，那个小狗又是整天缠着他，所以他发现那一次吃在苦死了。他后来临终的时候呢，过去第四世赌马那一世，他不是曾经为了赢马去寺院打扫做这个义工的工作吗？这个当义工的善业、打扫的善业，竟然在这个狗的临终塑形心升起，就凭这个善业呢，他投胎这一世变一位男众。那这个男众呢，是在京政府做工，开始的时候是要去扛那些很笨重的工作的。那他帮在 扛这些笨重工作的时候呢，他很快乐，扛得很快乐。事实上他这个业是那个毒马的业，导致他必须去扛重的，因为毒马都是去虐待动物嘛，去训练他们，虐待他们来得到快乐，所以这种毒马的业呢，让他这一世呢要一直扛那个重的东西，而且扛得不亦乐乎的。那他也发现他这一世呢还没有观到过七识的之前呢，他就一直很不喜欢回教徒，一看到回教徒就想打他骂他。后来等到他查过七识的时候，原来他第三世当马的时候给回教徒养，那时候很恨那个回教徒的感觉呢还一直带着，那到这一世呢还是看到回教徒就不喜欢。那这一世他也发现到他的淫欲还是很重，我曾经跟他说，你持好戒律的话呢，你就可以往生天界，左边500个天女，右边500个天女伺候你。他说不可以，去到那边我会整天跟他们玩在一起，会忘掉休息。他说我的欲望很重。那这种欲望很重的啊，要么就赶快证得阿罗汉果，否则他过去的邪淫业，前第二世邪淫嘛，前第四世又邪淫嘛，所以他的业报呢还是会来。那这一次他很穷，小时候到现在呢，说尤其小时候了，爸爸都要去跟人家租物资，都很穷就是了哈。那这也是跟邪淫业有关系。那另外一位也是缅甸的沙弥，现在还俗去的，他怎么样的邪淫业呢？他观到他的前第六世是一位男众，那当男众的时候，也是有一些钱，他就去也是邪淫啊，花钱买女人，那整天跟他们上床了很多次就是的了。他观到那一世死的时候呢，跟他同床行淫的女相升起，那就以这个淫欲的业呢马上下地狱，就第五世。下地狱里面呢是那个恶狗地狱啊，这恶狗地狱很大只，它本身身体也很大只，那狗更大只，那个很多只恶狗都一直来咬它的身体，它就拼命的跑，可是很难跑，很难逃，就是一直要被咬，咬到它很痛苦，那非常的怕。它关那一世的时候，当下也感觉到太恐怖了，那个恶狗一直追。那要转世的时候呢，临终又是隐逸的业产生，跟他行淫的女相又产生，那最后呢转世变母狗第四世啊。当母狗的时候呢一直生小孩子，生很跟那前面那一位一样啊，也是邪淫业一直要生很多，那没有食物吃。有一次他就看到女人在做供养的时候，这只狗就想，哇，当女人多好，还有多余的食物可以供养人，我做狗吃都吃不到，所以当女人还是比较好的。他的无名爱情呢就是要当女人。那他以什么善业转世？就是随喜女人供养的善业，看到人家供养起随喜心，这个善业呢投胎转世变女人了啊。当女人的时候还是很穷，那邪淫业的关系很穷，那他也只能拿一点点的米呢来供养那些托钵的比丘。死的时候供养这个善业呢起现行，那无名爱起是要当女人，因为当国的时候也要当女人嘛。那这一次他当女人，他也发现说当女人真好，有东西可以供养，那又喜欢当女人，结果又再转世变女人。在这女人这一次呢又比较可以布施的，因为比较富有一点的了，至少可以供养那些家里什么的。他也有结婚有孩子，也去寺院，那也跟寺院的长老学习那个白骨观。那学修白骨呢，虽然可以看到白骨的残像，可是没办法入这个白骨的初禅。那他临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供养的善业呢使到他投胎转世又是女人，在女人又是有一个孩子，又比较有钱的，他那一世有去帮忙寺院做打扫啦等等的工作，另外也有修白骨，一直修到见清净，可以看到究竟的五蕴 就近的名色法了，那还有供养花这些等等的善业。在临终的时候总共起的四种善业，一个是佛随念的善业，就是做禅修啊，佛随念。第二呢是供养花的善业，第三呢帮忙寺院打扫的善业，第四呢那个修白骨观的善业，总共四种善业，其中是以佛随念的善业呢最强，那使到他投胎这一世呢变成男人。他前三世都是女人，前那一这一世的当女人的时候呢还是非常喜欢女人的生活的，事实上他照他的无名爱起这一世还是要当女人，可是因为临终的那个佛随念的善业啦升起呢，使到他念头稍稍的转变成想要当男人，这是一时的念头而已。那凭这个善业投胎到这一世变成男的，可是因为过去是三世都是女的，所以这一世呢他16岁17岁左右呢样子就是像女人 笑起来也很像女人，然后那个牙齿那个很大颗的牙齿啊，那笑起来很可爱。这意思他还是很想当女人啊，那个内心深处很难改。未来世呢他可以观，他观的时候看到未来世可以升天人，那以供养比丘的善业临终升起，未来第二世当男人，未来第三世当女人，未来第四世呢当比丘，就可以证得全部的那个紫禅业处、观禅业处乃至道果，后来就证得阿罗汉，这是大概他的未来世了啊。那重点是呢他前第六世呢当男众的时候呢，因为这种喜欢邪淫的邪淫业呢，使到他下地狱当母狗当了三次的女人，那这个都跟邪淫业有关系啊。所以现在我来说明假设淫欲呢会有什么样的恶果啊。淫欲呢就是会导致人不安心不安，你看呢常常红杏出墙的话呢那个内心会怎么安呢？怕被捉到奸情吗？还是怕被人家什么什么啊？所以这个通常都会导致心不安的啊。另外就是那个不安就是包括有危险，也许有人会去控告他陷害他，甚至即使不是这样的话呢其他的危险呢都会因为他的邪淫业而降在他的身上。那第二呢就是即使行坐的话呢也是不安，睡觉也是不安。第三会堕落恶道，就刚才前面讲的啊。第四呢会成为同性恋者、双性人、变性人，或乃至呢常常被人家强暴的女人，或者是会出生当女人呢、啊、而有这种不善的遭遇啊。所以有时候当女人呢、啊、你看她的业报一直不善，跟邪淫业有关系。刚才那个胖沙弥你看三世都是当女人啊，都有关系了。我曾经在花莲的时候遇到一位信徒，女众信徒，他跟其他人带我们一起到那个花莲的海边，去到那边的时候他就流眼泪了，然后他就私底下跟我讲说他很怕来到海边，因为看到海边的时候想到妈妈，妈妈就是投海而死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丈夫有了外遇，一心想不开，后来就选择了走进海里面呢，最后发现了尸体，所以她每到海边就升起这个难过。那为什么呢？她这意思她竟然丈夫也外面金屋藏娇，那不止她一个，她的两个姐姐也是丈夫外面有外遇，所以三个姐妹一样有这样的同病相怜。那妈妈也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不是一家人不生一家门呢、啊，不是没有同样的业的话呢也不会升到同样的地方啊。这是第四啊，会成为同性恋、变性人的等等啊。第五呢，那个六根呢不会很慈祥的，不会很安详的那种外表。你看那些吃喝嫖赌的人，你看他长相大概就看得出满脸横肉啦，要不然就是生锈的脸啊，看起来就知道不是那种有道气有道心的人的啦。那六根看起来就是贼眼啊，还是那种俗眼啊，这个是他的六根啊，不安详不清净。那另外就是没有惭愧心啊，敢作敢为。那第六呢就是会有种种的那些 穷苦的一面，钱不见啊，一遭一种种的不幸，这是第六了。那相对的话，不盈溢呢，就会有很安，人家对他很慈祥啊，很慈祥，人家喜欢他的三宝。另外睡安勿安，第四呢不堕恶道，哎，第三不堕恶道，第四不为女人同性恋同性人，第五呢六根安详，既有惭愧心，人人爱之啊。第六呢无穷无虑，不会担心，不会担心说丈夫离他而去，不会担心呢孩子不见，也不会，假设是丈夫不会担心妻子红杏出墙，因为他没有这个邪淫业嘛哈。那前面有讲到说，其中有讲到说邪淫业的话呢，人不喜欢他的。曾经有一位，我们有带资料来哈，他叫做莲花色必知佛的故事。那他就是某一世当那个师库的时候与人通奸，所以后来他出世很多事呢都没有人喜欢他，包括丈夫不喜欢他。那换了丈夫以后，丈夫又是不喜欢他。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在长老尼基有的就是叫做伊西达西的比丘尼，他那一世真的很惨。他已经可以嫁作他人妇的时候，父亲就安排婚事，当时他蛮有钱，家世很好，就去看谁能够出最好的那个什么，然后就娶她。结果某一个有钱人家就娶了她，结果她很用心的尽夫之道，照顾家婆，照顾丈夫，可是呢丈夫最后还是很自然而然走向不喜欢她，最后呢赶她出门。回到娘家以后，爸爸就说女人还是嫁出去比较好了，所以又安排第二场婚事，又娶了某一个有钱，嫁了某一个有钱人以后，一样进夫到了，还是丈夫最后又不喜欢她，又离她而去，最后又把她烧回家里。那后来爸爸就发现女人还是嫁给人比较好嘛，那就一直去找看哪一个人适合嫁给她的。爸爸后来发现那个乞丐天天来讨钱的，蛮有规矩的一个乞丐，后来就请他进来说，哎，你想不想我把女儿嫁给你，我给你穿好的吃好的好不好，你不用再拿那个野渴了吧，不用再拿那个讨钱的盆了吧，全部你这个给我了，我给你穿好吃好。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乞丐就勉为其难，就说好吧，既然这样子，我不是把我的拐杖啦、起那个盆啦、全部丢掉了哈，就这样骑到他的里面来了哈。结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个乞丐觉得很束缚，被绑在家里很不自由，最后还是说你还回我那个拐杖跟我的那个盆吧，我还是去当乞丐比较好。所以那个伊西达西很难过，竟然连乞丐都不要他，哇，那个已经是没办法找到精神出口了。后来看到一位阿罗汉尼常常来托钵的，他看到他满脸慈祥威仪相惜，后来就请他入门说，啊，我要供养你吧，然后就问他佛法，后来心开意解，想想说还是出家比较好。那这个吉纳达达阿罗汉尼呢，最后把他引到释迦佛门，他就当了比丘尼，很快的他就证得阿罗汉果。他通常要证得阿罗汉果都一定要看过去世，所以他看到过去世的时候，他前面七世里面呢都是邪淫业的，导致他到现在前第七世的时候，他是有钱的金匠，但是性很狂妄，也是到处拈花惹草，结果呢这个业呢就变成猴子，当猴子的时候呢，那个性器官呢又被国王阉掉了。那猴子那一世又在转，又变成那个羊，当羊的时候一样性器官被阉掉，甚至阉掉差点生那个蛆虫啊。那十二年当中都是这样的危险的处境。在转世的时候呢，当牛，虽然有那个赌褐色的那个皮肤，可是这只牛还是一样被阉割了。后来再转世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那个双性人， 走路呢很女性化，那个不男不女的。那后来在转世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车夫的女儿。那另外的车夫把她娶过去以后呢，又一样的，最后不喜欢她，虐待她，打她，最后呢又把她扫地出门。那后来就转世释迦佛那一世的时候呢，遭遇的连乞丐都不要他的那个命运。在后来真的阿罗汉果发现这过去世呢，他就常常跟人家讲说，不好邪淫啊，我的过去世呢就是已经受了太多的苦了。那下因为邪淫越下地狱的话呢，有好几个地狱啦，一个是黑神大燃烧地狱，这些都是邪淫越会去的哈。那我看不讲了，这是第一的哈。所以佛陀说啊，见他女色心不奇想，也不教人行淫欲。若见老者呢？若见老者老母啊，老女人呢，视为己亲，像妈妈一样，就被起这淫欲心。中年龄的呢，视为姐妹，那也不会起淫欲心。小者如妹，像妹妹一样看待，那就不会起淫欲心。所以应该保持这种没有淫欲的心情啊，这样呢才不会犯这邪淫业。那佛陀说，邪淫者呢，因为邪淫的关系呢，会现法升起怖畏，升起厌仇，就是人家不喜欢他，也以来世呢会产生怖畏，产生厌仇，那以心中生种种的苦忧。若能远离邪淫的话呢，以现法不生怖畏，不会恐惧，不会有厌仇，以来世呢不生怖畏，不生怨仇，以心中呢不受苦忧，不会苦恼啦忧虑啊。若能远离邪淫，这如是怖畏怨仇止息。那这是在真知不忧婆舍品里面有这样强调哈。那我们假设要对治这淫欲太重的话呢，可以用不净观、白骨观来自观究竟法，观无常苦我呢，可以对治我们这个淫欲很重啊。那佛陀时代的那些大弟子呢，他们过去是都持这个不邪淫，不止持这个不邪淫，他们还甚至学习不淫欲的。那最出名的弟子呢叫做巴达扎拉的，就是佛陀时代女弟子当中持力第一的波多遮罗哈巴达扎拉。那他故事也蛮凄情的。那他曾经在迦摄佛的时候人寿20000岁，他因为没办法出家，父王不允许他出家，他只好居家学佛。那不结婚呢，守童贞的犯恨，守了20000年都不行淫欲啊。这个20000年，后来他在佛陀时代就成了持力第一的弟子。好，我们下来讲不妄语。妄语是，我把它念完，你们注意听啊。妄语是想要欺骗他人者的身或口的行动，以损害他人的利益，怀有欺骗他人的念头，而致使采取身体或语言行动呢去欺骗他人。那尤其欺骗他人的身体的私心所想要骗人这个意愿啊，这私心所，这个有这个要妄语骗人的心的私呢，本身就是妄语的哈。那另外一个定义是，妄语呢就是不真实或不存在的事物，我们讲出来表达出来，只要不真实的啊，这个都叫妄语啊。即使你没有有心要妄语，但是你一直讲不真实的内容呢，就犯上这个妄语戒了，因为希望无实嘛。那假设明知道这个不真实的内容，又要去让别人呢相信这个不真实的内容呢，那假的是妄语啊。那这种罪业呢，就看他在妄语的时候让别人所受到的损害利益的损失有多大。假设妄语之下别人损害很大，那妄语就重，损失小那妄语就小。另外是就看自己妄语的那个付出的努力。假设一直喜欢妄语而且用种种方法妄语的话呢，这个业报就重。那只是偶尔的，不是用努力想尽办法的，那这个就不会那么重。但是这个也要看情况而定，那也许某一时的大妄语那也是可以很严重的哈。那造成这个妄语罪呢，有四个条件，一个是不真实的事，第二呢想欺骗他人的意念，第四用力去欺骗 自力去欺骗，最后呢，这个不真实的内容已经传达给别人，那就犯了这个妄语了。那另外一种情况是，当我们把不真实的内容写在字面上，写在贝叶上，写在经典上，还是写在墙壁上，哪里都好，让它永恒永世的去误导人家呢，这个妄语呢就蛮严重的。因为平常我们只是讲一下子呢，妄语过了就只伤到那个对方，但是假设我们是不真实的东西写在这些永恒可以留存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影响力就很大，那这种妄语罪呢就更严重的。所以有时候呢，不要以为说呢现在卡带很方便， CD 很容易，就到处去印自己写自己啊，讲自己，然后到处去流传，万一里面是一个很大的误导的话呢，这种妄语罪很重的。但是通常很多人不看这一点，就喜欢自己哇名闻天下，到处都在听我的卡带，都在看我的书，都在什么什么，到时候万一那个错又知道了，你怎么去纠正？你不能再写一本书或讲一个卡带说以前我所讲的统统错误，以前我写的是怎么样的啊？不严谨，不合逻辑还是什么，那这样的话呢，你怎么去收回来呢？被误导的已经被误导了，甚至已经堕地狱去了。所以佛陀讲说，邪见者、愚痴者呢，是一切罪恶当中呢最大的罪恶。愚痴者啊，知道的话我们还可以不敢犯那么多，不知道的话就像没有刹车器的汽车呢一定去撞的，就说不懂得杀业是有杀报的话呢就拼命杀，不懂得妄语有妄语报的话呢很敢讲妄语，不管轻的大的小的都讲，那这种乐多所作，那个业力加起来是非常强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要知道啊，不知道的话呢，那时候都是做的没有遮止的，没有那种怎么讲，那种停止他的力量啊，他就一直造为止啊，那这种啊罪过很大的。邪见是什么？就是不知道业报的真实相啊，有业报为没有业报，没有业报以为有业报，这些都是邪见啊。那愚痴就不知道这些行为是善是恶，所以这个是最大的罪恶来的。就像小孩子，他不知道那个火是可以烧伤，也不知道这个火可以把整个村落，他就去玩，一玩的时候自己也烧伤被烫，然后呢整个村落甚至都被烧起来，这个就是因为无知的关系。所以在那些比丘经里面有讲了，无知呢是最大的罪恶啊。你知道的话呢，你还懂得去适可而止，虽然欲望烦恼起来，但是不敢那么样的胆大妄为。那只要不符真实的都是妄语啦。那美丽的谎言算不算呢？我们通常都讲啊，语言要包装一下啦，不要去伤到人家啦。所以有时候呢就做一些化妆的语言讨好人家，事实上这些都佛陀都不鼓励的。因为只要是不真实的东西不要去说。那美丽的谎言，比如说有人啊生病了，严重了，末期了，有时候我们不好意思，不想去，怕病人知道了以后出问题嘛，所以我们就去骗他说啊，你没有病，事实上这个不好，你宁愿说我们还不知道你的病症，假设真的知道也不要这样答啦，这样答的话我们不知道你的病症，这样也不好，而是说你不用知道了，你的病会好的，用这样的方式呢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不要去隐瞒欺骗，明白吗？菩萨他都守一种真实，叫做离妄真实，再怎么样微不足道，只要是妄语他都不要微，就叫离妄真实。比如说有猎人要找那个鹅，然后比丘看到了，猎人来问的时候，你看到那只鹅吗？比丘明明是看到，他也不会为了救那个鹅说我没看到，他会用一种很巧妙的方式去离开妄语，又可以让那个猎人呢不会去找到那个鹅，明白这样的意思吗？这个叫做离妄真实。所以佛陀鼓励真实。那在十波罗蜜里面呢就有真实波罗蜜。佛陀自从被受记以后当了菩萨，整次阿僧祇劫十万大劫当中呢，他都学习不讲任何的妄语， 那根据记载是说都不曾讲过妄语了啊。那因为这种真实的波罗蜜的关系呢，到了成佛的时候呢，他都知道真实的东西，他都是讲真实的东西，所以佛陀是不妄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是如实语者，是因为他几个阿僧祇劫都在念这个真实语波罗蜜啊。所以佛陀说真理只有一个，犀牛角只有一个，犀牛角只有一个，意思说呢，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去黑白不分，说黑为白，指鹿为马，那义就是义啊，就是要真实义的精神。就像那个北辰心呢，它永远在那一边，不会动摇的，也就是说内容上永远是真实的话不动摇的，像那个北辰心啊，那这是真实义的精神。在法际经有讲，一切诸味中真实味中胜嘛，一切味道当中呢，真实的味道最深的。比如说我们吃很多果汁，假设不纯的话，添加了很多东西，我们喝起来都是怪怪的。一旦你喝到最纯的100%的，那谁知道啊，这个味道真实是纯。所以佛陀讲真实味中胜啊，有时候你真知道真相的时候，你会感觉好愉快，终于让我知道真相了。假设不知道真相的时候，你还怎么讲，难以措其手足，不知道真伪，你很难做判断。但是一旦你拿到真相做判断的时候呢，你很高兴。那现在很多问卷调查都是不真实的了，你也不知道那真还是假，所以你没有你不可能产生力量的，会被误导的。但是你一旦知道真相的时候呢，你才知道要怎么做啊，危险不危险，有利益没利益呢，会胜会负呢，一清二楚，明白这样的意思吧。所以真实为终身，那只要我们行真实义的话呢，就可以带来很大的利益哈。因为这边我要顺便介绍真实波罗蜜呢，就相对这个妄语来说，佛陀时候他常常教导弟子